讲义的在门口，请拿。如果需要前几次的讲义，聚会完到我前面来拿。请看诗篇132篇，诗篇132篇，还没有拿讲义的到门口拿。诗篇132篇第8节，找到了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再读一遍。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这是今天晚上内在生活的道路第6次的题目，有能力的约柜。我们过去这两次，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特别跟服事有关系。当然每一次都跟服事有关系，我们追求主是最要紧的一种服事，我们追求主是最要紧的一种服事，让福音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另外主托付给我们个人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有的主托付他一个教会，有的主托付他一些人，一个主日学的班，或者就是你的家里面的大小，也许就只是你的同学同事里面的一两位，主托付给你，你对他们有责任，像这样都是服事。内在生活不只是一种追求的道路，生活的道路，生活的方式，内在生活也是一种侍奉的道路，是一种侍奉的方式。我相信主喜欢我们这样侍奉，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关于侍奉的道路。圣经称我们服事主的人叫做扛抬约柜的人，在以赛亚书52章末了的地方，以赛亚书52章末了的地方，圣经称我们侍奉主的祭司叫做扛抬约柜的人。那当然旧约的约柜本来就要祭司扛抬，约柜是一个柜子，皂荚木做的，外面包上金子，上面有基路伯，有施恩座，这是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造的。它里面这个柜子里面放着在山上摩西凿出来2块石板，神亲自用指头，神的手指头写在那个石板上面，写的10条诫命，就2块法板。记得那2块法板上的10条诫命，神跟他的百姓立约，叫他们成为他的百姓。所以这里面所放的东西使得这个柜被称为约柜，有的时候称为法柜，一样的意思，因为里面有律法，借着这个律法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所以常常称他为约柜。那这个约柜是用来代表神的同在的，因为约柜放在会幕里面的最里面最深的地方，叫做至圣所，那个地方神的百姓不能够随便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且也不能随便进去，一年进去一次，进到幔子里面至圣所那里，在那里所有都盖住的，在那里整个是暗的，祭司进去怎么样看到亮光呢？除非神在那里彰显他的荣光，要不然祭司进去里面就什么都看不见。每一次祭司进去，神在那里彰显他的荣光，圣经说神要在那个约柜那里，在两基路伯上与神的百姓相会，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是旧约至圣的所在，最圣洁的所在，是神用来代表他的心怀的地方，他自己的同在的地方。所以约柜，我们用新约的时代的亮光来说，约柜就代表基督，因为基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以马内利，基督就是把神的同在带给人，所以那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就是基督，代表基督。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的意义跟摩西的会幕的意义是相仿佛的，里面有许多物件是相似的，可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更大了，更荣耀，用的材料更多，比方金灯台在会幕里面只有一个，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十个金灯台，十张金桌子，十个洗濯盆，还加了一个铜海，祭坛也变大了，整个的大小、数目、材料各方面都变得更荣耀、更丰富。可是很有趣的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并没有重新造一个约柜。你读圣经有没有注意过？原来的约柜抬进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因为会幕代表神的建造，那个容纳约柜的地方，那就是教会，对不对？我们应该容纳神的同在，我们是扛抬约柜的人，我们是神安息之所，教会是神的居所。所以那个会幕用来代表今天神实际上要与人同住的教会，圣殿也是。那教会在每一个时代有改变，可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就是耶稣基督，他无论什么时代，他仍然是基督，他仍然把神的同在带来，所以那个约柜没有改变。这是圣经里面这个约柜的意思。约柜所在的地方，那个至圣所，没有别的亮光，唯一的亮光就是神显现的亮光，在那里不能有人，一切的光，祭司不能说今天进去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光，也许今天万一神没有光怎么样，那个实在很不保险啊。如果是灯光就比较保险一点，那个开关只要打开一定有亮光，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还是不保险，把赖学贤弟兄带去就保险了，因为他一定会把它修好，如果坏掉了。可是在至圣所里面实在很不保险，不知道那一天神会不会显他的荣光。如果那天神刚好睡觉晚一点起来忘记了，或者在别的地方忙他的事，那怎么办？当然神不会这样，可是在人这一面很不容易这样信靠神。如果那一天祭司这样想，所以他就带一个手电筒进去。你不要笑，我们人常常这样，你晓不晓得？我们人常常点火把，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常常不相信神的光够用，我们常常自己点火把，然后带着火把进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世代有多少人拜偶像，所以不能接受福音。今天教会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让神自己成为教会的光，我们点许多自己的火把，我们用许多自己的方法，盼望教会像个灯台。你想想看，如果教会真是灯台，你何必替神操心？灯只要点起来，主自己说，你只要不要把它盖住，不要放在斗底下，它就自然照亮一家的人。你说我怎么不能带我的家人信主？你点火把也带领不了你的家人信主。但是当你把神的灯点着，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有的时候晚一点，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你看见人受影响，可是你知道至终他们要受影响，因为所点着的是神的灯。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说法而已，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教会就是灯台，上面所应该点的灯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神的灯，是不是？应该是神的光在那里，就像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就是这样。当人不能够 等不能够这样期待的时候，他们就早一点自己想办法点着自己的灯，点着自己的火把，所以让教会有一些亮光的样子，缺少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叫我们用一个迫切的心期待神彰显他的荣光。教会因为自己点火把，所以他不需要好好的顺服神，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定义不要自己点火把，你就一定要顺服神，因为神要把他的光赐下来，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你要顺服他。你的侍奉可以有许多自己的方法，你不会觉得不好，为什么？因为你点着自己的火把。当你定义不要点自己的火把，只要神自己来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你马上就遇见这样的 test， 这样的试验，这样的测验，来看见你是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在那里不会有神的灯。这是侍奉很基本的一个道路。不是那么多基督徒，不是那么多侍奉神的人喜欢走这样的道路。神为了帮助我们进入这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他引领我们经历又长又大的不容易的考验，他有时候引我们经历这些，为着要我们学习这一件事。学习什么呢？像启示录，像以赛亚书六十章，在讲到圣城的时候，也就讲到教会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那城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是启示录21章23节的话。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为城的灯。羔羊做城的灯，有神昼夜光照我们，不需要日月来光照。神为了让我们经验这个，有的时候他让我们经历不容易的环境考验我们，可是一样经历那些环境，除非我们定义要看见神的光，否则那些环境只会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点火把。后来我们有很多种火把，我们点火把成为高手，我们很厉害的这一方面，知道怎么样带来光。可是那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有光，我们只应该问你一件事，就是主，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有没有不顺服你的地方？我得救以后，我知道我要有一天要侍奉主。那个时候我读一些像戴德生这样子的人的传记，我就很受感动，我觉得侍奉主应该像那个样子。所以我还没有走上侍奉主的道路，我已经决心要过所谓信心生活。我知道如果我跟随主，在生活在各方面，不只是指着物质生活，包括我的侍奉各方面，神都会预备。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后来我出来侍奉主，在西安堂荣教神起头就跟我们讲，他没有私底下跟我讲，他公开在聚会讲。可是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就那么几个人，我们刚刚开始在罗东拓荒，我知道他特别为我们讲。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得吃，你没有钱，你不要怪教会，你不要怪弟兄姊妹，你应该问主，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有没有不顺服你的地方。因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是主所讲的话，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觉得这是很实际的事情，这不只是指的钱财，这个指的各方面的事。我们的侍奉应该这样，可是要经过这个不容易耶，真的是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宜兰侍奉组的时候啊，很多人听我讲过，刚开始一个拓荒的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没有几个人聚会，然后坐在那边，我跟我太太坐在那边，刚开始的时候定规的聚会的时间，礼拜一礼拜三晚上，一三五晚上，还有礼拜天上午，那都是我太太定的。她仰望主，她觉得主有感动。如果是我大概不敢这样定，她定的，可是讲到的时候叫我讲。她常常到了聚会那一天，到了下午，她说立中，今天晚上请你用某某经文讲一篇道好不好。你不要以为我们像水龙头一样一开就会讲到，可 可是当时我们很单纯，我们从来没有说跟大家祷告，怎么可以现在才讲？我们没有时间预备，我没有这样说，就是顺服。人家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经文，说妻子要顺服，我从来没有跟他说喂喂喂，弄错了吧，叫我顺服你，没有，从来没有。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侍奉，我觉得我才刚开始这样追求，一点时间我什么都推给我太太，她领会，她讲到，可是她常常推给我。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现在我也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圣经也提到另外的话，说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嘛。那我就顺服，顺服归顺服，你总要讲出道来啊，就仰望主啊。而且不但要讲，你知道如果我是想说啊，我反正圣经很熟，我东拼西凑弄个讲章一点都不困难，是了，实在是不困难了。我在大学时代我就已经开始讲道了，可是我已经有一个意向在那里，我晓得我的侍奉不是这个样子，我一定要带来神的荣光，所以不是预备一篇讲章，而且要知道说我今天要讲的很荣耀的。不但这样，无论你预备了一篇多么荣耀的道，当聚会快要开始的时候，七点半到了，聚会前不时的会睁开眼睛看看，看什么你知道吗？谁来了？哇，到了七点半还没有什么人来。那个时候有一个会堂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要从宜兰坐车来，他们要转两班车，所以有时候会迟到，他们下来班弄一弄，再转两班车转到罗东，再从罗东坐到我们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公车在那边停了以后，他们要走过来，常常到的时候快七点半或者七点半过了以后，他们还没有到，然后我看见公车从我的门前经过，就想说再过大概三分钟他们就走来了，然后等等等等了五分钟他们还是没有到，我就知道一定是下一班才会到，下一班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也许再过十分钟，也许你觉得说怎么那么没有安息，当你的会友只有五个人的时候，那两个人来不来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就很不容易安息，然后你就整天弄这些事，那你坐在那边，你知道你的敬拜要很荣耀，你的安静等候主要很荣耀，等一下讲到要很荣耀，然后外面一点都不荣耀，可是还是要让他很荣耀，怎么办？就是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忘记这些，再回到主的面前，然后该开会就要开会了，唱一首诗歌，很荣耀的唱，赞美要很荣耀的赞美。这现在讲起来很容易啦，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没有在聚会里面经验过这个，因为你一来这个教会就是很容易唱的很赞很荣耀，你就是不唱不赞美你也同享这个荣耀。可是我想每一个人主都给你学习的机会，也许你在另外一个场合你要学像我当年学的功课，也许在你的家，也许在你的办公室，也许在你生命中某一个角落你需要学习这个，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些角落特别觉得很不容易有神的荣耀的同在，可是那是神量给你要学习的一个地方，你需要在那里越过外面的环境去感觉到神的荣光神的喜乐。这些学习都让我们真实的去学习神正在对教会的建造，把教会建造成他只有神的光照耀，不用日月光照，不是借着外面的环境带来的那种有荣光的感觉。我认识有弟兄姊妹参加像这样的聚会，人家很进入，他说他每次觉得他们不晓得在干什么，那么兴奋，不觉得，他都看外面不觉得。参加这种聚会，从小在西安堂聚会很多年，有一天他有机会到韩国去，一到赵永基牧师的教会，一看那个主日聚会好几万人，回来就充满了兴奋，说那么荣耀的一个教会。是啊，神能够那样做实在是他荣耀的工作。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对荣耀的认识是要细于这种外面看见的场面，我敢保证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赵永基牧师 的教会的信徒，如果他们的荣耀系于他们看见那个场面，我也相信他们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他们到自己的上班的地方，需要整天回想我是从一个很荣耀的教会出来的，然后才有荣光。我想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件事，就是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很好。所以当撒母耳还年幼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强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失利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神的约柜，他们就回去告诉祭司说把约柜抬来。神的百姓到这个地步是一种堕落的光景，就是把神的约柜当作一种护身符，当作一种符咒。约柜被带到战场上叫他们得胜仇敌吗？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发现不是这样。当约柜运来的时候，哇，以色列就大声欢呼，那就在外面的场面，对不对？约柜运来一定有一种味道，他们就大声欢呼。忽然以色列人都坚强起来，非利士人就开始害怕。他说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一打听原来约柜运到了。他们说有神到了以色列中间，他们就害怕。他们想到说当年叫埃及人失败的就是这位神，他们彼此这样祷告。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接下去，你看非利士人在讲话中间，忽然他们话锋就一转，他们说非利士人啊，应当刚强，要做大丈夫。你知道他背后是谁在说的？仇敌在说的。非利士人就起来，他们不但仍然得胜以色列人，而且把约柜掳去了。有能力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怎么会给外邦人掳？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当神的百姓不能让神做主，只是把约柜带着走，而不是让约柜带着他们走，他们忽略了在旷野的时候，虽然约柜是摩西造的，可是当约柜造好代表神的同在的时候，摩西可没有带着约柜走，乃是让约柜带着他们走。你晓不晓得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然后约柜在前头领路。当神的百姓不让约柜带着走，在战场上就会失败，我们就站立不住。我们一定平常就要操练让约柜在我里面做主的，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内心有确据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是要经常操练，要常常操练，像我刚刚做的见证，操练不让外面的情势来影响我们里面的情绪，来影响我们里面对事情的判断。特别侍奉主的人非常需要这个。我们常常遇见各种冲击，忽然有人给我们传一句话来，忽然教会发生一件事，我们立刻就要做一个反应。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操练让神的同在在里面当家，就不一样。这是平常要操练的。我很喜欢想到尼托生弟兄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听我讲过，也许你自己在书上看过。尼弟兄有一次到中国北方去，有服事，经过一个客栈在那里住宿，传福音给那个北方的那个客店老板，那老板信主了，尼弟兄就走了，他没有机会跟他讲太多的话，他真的信主了。过了一年，他在经过的时候，就再去探访那个老板。那个老板一看见尼弟兄，就抓住他，给他讲一个故事。他说：“尼弟兄，你那年走了以后，到了冬天，我们北方人嘛，像往常一样，吃饭的时候就摆一杯酒在那里。我也没有喝很多，就是驱寒而已，摆一杯酒在那里。可是我们已经得救，我就跟我的太太说：‘来，我们来谢饭。’他说：‘奇怪，那天我就感谢不出来。’感谢的话，我没有变成哑巴，感谢不出来。”他就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说：“哎呀，别开玩笑了，哪有这种事？再感谢还是感谢不出来。”后来他跟他太太说：“我觉得好像跟这一杯酒有关系，可是你弟兄不在，又不能够问他，圣经也不熟，不晓得圣经有没有写有没有酒。幸亏他圣经不熟，如果他刚好翻到提摩太就说可以喝酒，他就喝了。可是神越过这些要给他一个带领，所以后来他说：‘哎呀，既然没有人问，既然我觉得是这样。’”管他，这不重要，我还是顺服神重要。他就把酒挪开，就能够祷告了。他讲完这个故事，他跟尼弟兄说：“尼弟兄啊，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哎呀，弟兄姊妹，很多人得救以后 他们走的路很坎坷，很多人他们没有在基督里面好好得到建造，就是他们从没有从一起头就学习让里面当家的带领他们。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学习，让里面膏油的涂抹来带领我们，我们就不一样。这一定要平常就操练，追求神使他成为习惯，这样当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神会借着他的同在给我们一种确据，叫我们知道我应当如何行，或者应当什么都不需要做，神掌权，或者神会带领我们应当如何行。有的时候当我们有里面有这种确据的时候，即使外面看起来整个环境看起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虽然是千万人在那里挡着，我们继续往前去。我们晓得我们在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非常需要这样，我们侍奉主的也非常需要这样。要不然你做什么先知，我们都需要做这个时代的先知。沙漠学校同学们，你们在这个时代你要给神的百姓什么？你从研习会学的来喂养神的百姓，那不能真的满足这个世代的需要。如果能研习会所带来的果效早就叫台湾教会完全复兴了，我不是轻看那些多少会有帮助，可是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把真实的工作带来。如果你里面不是这样有确据，你怎么样知道应当如何行？今天有这种说法，明天有那种说法，今天一个很有能力他的工作也很有果效的传道人来，我们就封一阵子这个道路，再过几个月有另外一个人来，我们就封另外一阵子那个道路。我们有可能从这些都学习功课，因为都是神的器皿。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跟随主，侍奉主的一定要这样跟随主，里面有真实的确据。你不要等到遇见事才祷告说，我到底这是不是神的确据？不是的，你平常就要操练，让神的同在在你里面做主，这是多么要紧的事。我想到纽约教会，他们乌龙牧师在那里侍奉主几年以后，他们换了一个新的会堂，后来又过了几年，那个新会堂也坐不下，他们开始想要买新教堂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教堂，他们是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做教堂，非常的好，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所有的同工都认为应该要买那个教堂，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牧师。牧师但很不识时务，更糟糕的是那个牧师讲不出什么原因来不要买，投票他一定输，讲理由讲不出理由，可是他说我觉得那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什么时代，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那就是这样，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平常就是整天神的同在，整天这个神的带领，神的感动挂在口边的，那你多半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他，不会有那么多神的感动的。我们以前讲，可是吴老牧师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可他就是这样说，他很柔和的跟他们同工讲，同工不能了解，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了解。最后吴老牧师只好这样讲，他说那没有关系，如果你们坚持我不会反对，可是 我可以离开。他说我一定要顺服主，我知道那是主的带领。他的同工说哦，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留下来，我们暂缓暂缓暂缓。所以他们就割下来，可是大家还是在下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可以想象那一段时间彼此已经说我们的牧师。过了没有多久，忽然有另外一个机会，当那个机会来到的时候，全教会都看出那才是神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可是侍奉主的有时候会遇见这种考验。你要知道不是投票的问题，这不是说每一次大家的意见都不对了，当然不是了。可能一个好的教会多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合理的，大概是对的，可是每一个侍奉主人都会遇见这种考验。而弟兄姊妹，我很确定告诉你，你可以前面有十件事情都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在那个考验里面你没有站住就滑出去了。一个月定义选择神的上好的器皿，神越严格的对待他。你可以不要听我这些话，你如果不要那么严格的跟随主没关系，可是你如果要，你如果盼望你的 教会，你建立的教会是显得上好。请留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应该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主，那个确据会成为很真实的。我记得我在宜兰侍奉主，我们宜兰用一个妈妈的家，后来那个妈妈心脏病去世，妈妈很爱主，可是 她的先生呢是一个弟兄，可是很多年不聚会。他们那个妈妈去世之后一段时间，他先生就告诉我们说，他先生不住那边，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房子收回去。教会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是我们应该去另外找一个地方呢，还是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一小段时间以后，有一天祷告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祷告会只有几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忽然里面就有一个确据说，那个房子一定不会收回去的，一定不会。我有这样一个确据之后，我仰望主，我就忽然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想法在我里面，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位弟兄，就给他讲一些话，告诉他我们愿意付房租，因为这个之前我们都不付房租的，因为是那个姊妹是要给我们用的。我说我们要付房租，甚至我告诉他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付的房租，我也要多给他一些，像这一类的。我觉得主有这样带领，我就这样写给他。OK，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我们继续用那个地方，用了好几年。经常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里面，会发生一些事，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确据，在那里跟你讲：第一要有感动，第二要有神的话，第三要有环境的印证，第四要有什么。那些都是对的，可是在那里有的时候不太有用。你把这些都弄了以后，还是要问说，可是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是这样。你一定要平常操练，让神的同在在你心里面做主，到那个时候你才会里面有真实的确据。我侍奉主经常遇见这些事，有时候很小的事，但是影响很大。有的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过，十年前到欧洲去的时候，带领一个夏令会，多半是我不认识的，不像我这一次去认识的人比较多。第一天晚上聚会，多半是我不认识的弟兄姊妹。第一天晚上聚会，我们有点敬拜，以后我讲到 讲完道，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带大家追求。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属灵程度，完全没有概念。我们祷告一点时间以后，忽然圣灵做工，有一个姊妹就开始有一些反应。那个姊妹刚从大陆出来不久，那个姊妹不是非常的，就是很乡下人出身的，所以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不是很怎么讲，很文雅很高雅的样子。他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广东话，我们讲国语翻广东话，两个都不会讲。我不晓得他聚会听什么，可是他第一个得到祝福，圣灵充满他。跟我们在一起早上的讲员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她是从很标准的灵恩运动里面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可能灵恩运动的人到一个地步看到那种情形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过去抓住那个姊妹，我刚刚没有形容那个姊妹的动作是实在是不太好看。这个年长姊妹就过去抓住那个年轻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赶鬼。我就愣住了。我告诉你，即使他应该赶鬼，那个姊妹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那个聚会是我在带领的，早上才轮到他带领。很多人不懂教会伦理，你知道不知道？可是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在那里跟他对啊，我当然不会，我就待在那里。后来我非常感谢主，幸亏那个姊妹不懂国语，也不懂广东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很多年学习这样的事，在那个时候又派上用场。我第一个反应，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回到里面仰望耶稣。我一回到里面，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叫我相信那个是邪灵附着，我绝对不相信的。所以我就没有做什么。那样的神的同在也使你保守你不觉得要做什么，信靠主，所以我没有做什么。后来那个姊妹大概觉得她 赶鬼成功了，就回到他座位坐。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那个年轻的姊妹的动作也时间够长了。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你要让他们有点释放，可是他不应该一直这样，也会搅扰别人。我就过去跟他说，你可以安静一下。我猜他不太懂我的话，但是我拍他的肩膀，那个姊妹立刻就安静下来。我里面多增加一个印证，知道这不会是邪灵，你懂我意思吗？只有在圣灵里面才会这样。那个叫做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他过一会儿又有一些动作，为什么呢？刚刚被圣灵充满了、啊、当然我了解，可是我还注意另外一件事。第二天跟他同寝室的姊妹来告诉我说，某某人，那个姊妹姓郭，那个郭灵替充满了喜乐。他原来就是那种因为跟人家话语不通，他说他变得很明亮，充满了喜乐，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很高兴的在那里做一些私底下不是他的责任要做的清洁的工作，一些事很喜乐的样子。邪灵充满会让一个人这样。可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让我们在事后来查验这个事情，你当场你必须做判断，对不对啊？如果真的是邪灵，你需要处理啊，你不能放着他，怎么办？你一定要判断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的人常常需要做这种判断。你如果习惯用外面判断，你会弄出很多事情来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让主来帮助我们，除非你学习进入这种神的同在里面，那个是我们真实的确据，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如果你要这样子让约柜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一定要让耶稣基督作王。圣灵充满我们，五旬节以后圣灵充满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王权。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就是在这些篇章里面，撒母耳记我觉得以约柜为题，也许是解释撒母耳记最好的一个题目。在撒母耳记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对照，扫罗跟大卫有多么大的不同。扫罗在扫罗的时代，约柜他们都知道约柜在哪里，所以当扫罗出去打仗，他有的时候就会把约柜带着。有一次他去跟腓力斯人打仗，两军僵持在那里，而且扫罗这边看起来是会输的，因为扫罗这边都没有什么兵器，他们很多年受腓力斯人辖制，他们连打菜刀什么都要去腓力斯人那里打，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兵器，只有他的儿子约拿丹有，扫罗有，只有少数人有兵器。可是他的儿子约拿丹跟扫罗很不一样，他是大卫的好朋友，记得吗？自己下到腓力斯的营盘去，求神给他印证，有了印证他就很有信心就下去，一个人就把腓力斯营搅乱了。扫罗这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看见腓力斯营盘乱起来，扫罗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想到要求问神，这是好的反应，他说把约柜抬来要求问神。约柜还在抬的途中，扫罗看越来越乱，来不及等约柜来了，他就叫祭司说不用抬了，就开始行动。弟兄姊妹，你我的侍奉跟生命里面有许多次会遇见类似这样的考验。约柜到底是什么？是你的保护，是你的护身符，是你的附属品，需要的时候它像一个符咒一样，不需要的时候把它丢在一边。后来当这位扫罗遇见哥利亚的时候，圣经说他惊惶极其害怕。你知道扫罗出身不是这样，当撒母耳告他作王的时候，圣经说他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充满了力量，而且神用他的能力告他。当他起来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把两头牛拿来切成筷子分送到以色列各地，说凡不起来跟随撒母耳跟扫罗就像这个牛的筷子一样，哇，大家都受影响就来，然后他率领大军就大大的得胜腓力斯人。那一天呢，看见一个腓力斯人在那里骂阵，圣经说他惊惶极其害怕。扫罗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他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我没有神的同在才会这样惊惶害怕。 我们对神的同在的态度常常在这种场合里面就会显明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当大卫作王的时候，约柜在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扫罗作王40年期间，约柜不是重要的东西，多么可怜，对不对啊？对扫罗而言，工作成功是重要的。如果约柜能够帮助我工作成功，约柜是重要的，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感谢主，大卫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们讲大卫的故事，我们回来看这个约柜。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之后，约柜到达外邦，他很有趣耶。他在以色列人手中的时候，他们把约柜当作有能力的符咒拿出来，结果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就被外邦人掳去了。可是约柜一脱离神的百姓的手，一到达外邦，就完全不一样。他被放在非利士人的庙里面，偶像的庙。第二天，非利士人到那庙里面一看，他们那个他们的偶像扑倒在约柜前面。他们想说，昨天晚上大概有一个地震，所以他们就把他扶正。他们拿约柜来祭他们的偶像，意思就是我们得胜外邦的神啊。再过第二天，那个大滚神像不但倒在地上，而且连手脚都跌断了。然后非利士中开始有瘟疫，开始有老鼠破坏庄稼，他们就开始害怕，去求问他们的先知。他们先知说，因为你们得罪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就约柜送到另外一座城去。一到那一座城，那一座城就有灾害，那一座城再把约柜送到另外一座城，一送来之后，你们害我们了，哇，那个约柜成为烫手山芋。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哈？那个约柜在神百姓手中的时候，他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什么有能力的约柜什么都没有。可是，一离开百姓的手，就充满了能力。你知道为什么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能力，因为约柜在你手中啊。等到神的约柜你放手的时候，教会就会有能力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这样，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这就是主特别教导我的事情，就是叫我放手，让神来做。这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放手。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都要学习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抓一个印证来支持我们的一些事情，你不要这样做，那个很危险。你一定要平常操练在神的同在里面，该有印证的时候会给你。常常遇见的弟兄姊妹抓一些印证来表示，当他有一些事情并根本就违背神的时候，他就会来告诉你说，有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生命当中，来告诉你说，你看，你说我做的是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奇妙的事情？不，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让约柜在我们中间做主掌王权，而不是带着约柜走。你必须伏在神的同在里面。人怎么样可以让神的同在带头？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做法，就是晓得等候神。你知道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我刚刚已经给你形容了个故事，对不对？他不能够等，他用他的判断，约柜只是如果现在能帮助我就帮助，既然不能帮助，暂时不用他，没关系，我们往前去。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有依靠神的口号，没有依靠神的实际的行动。大卫完全不一样，大卫一做王，他就寻找约柜。你知道约柜虽然在外邦，那样子的，彰显他的荣耀。可是神的心意并不要丢在外邦，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找到安息之所。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孩子，叫做大卫。我想象一个故事，可是我觉得很可能事情就是像我所想象的这样。在伯利恒那个小村子里面，有一个像老祖父一样的人坐在那里，在傍晚的时候，很多孩子围在他的四周， 他就给他们讲古代的故事，讲到摩西的时代约柜怎么样，讲到撒母耳的时代，孩子都听得很入神。现在这个时代，孩子都常常没有从年长的传承东西了，都从电视传承。虽然孩子都听得很入神，可能听完了觉得那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已，可是神把一个东西放在其中一个孩子里面，就是大卫。那里有一个种子栽种在这个小孩心里面，所以当他做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约柜，那是在大扫罗的时代被忽略了的。我相信这是为什么诗篇132篇第六节这样说，大卫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野岭就寻见了。约柜当然不在以法他，有的英文译本译作我们在以法他听见约柜，我想这个翻译也许更好一点。我想大卫就是这样，他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从小在那边听见约柜的事，这是我刚刚想象的那个故事的来源。后来他在基列耶林寻见了，他就欢欢喜喜去把约柜运到他预备的帐幕，在约柜面前跳舞，充满了喜乐。约柜能够回来，所以有这样的诗篇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进到神的百姓中间。当神的百姓愿意让约柜回来，神就喜悦。大卫对待约柜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你知道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背叛他，亚沙龙。亚沙龙先牢笼了很多百姓的心，然后他背叛的动作就开始出来。大卫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抵挡他，他只能离开。当他离开以后，祭司们，那些祭司都支持大卫，因为他们晓得这个人是神所高立的，他们就把约柜运出来要跟着大卫走。大卫跟以利两个儿子有多么大的区别，你看，他看见约柜跟着他来，他就叫他们停下来，他说你们把约柜抬回去，他说耶和华如果喜悦我，就会让我回来做王，不需要抬出来。如果耶和华不喜悦我，他说看哪，我在这里，愿他照他的意志待我。那就是大卫。以前约柜在以色列中，以色列人抓住的结果是约柜没有办法做什么。现在约柜还是在以色列中，可是大卫放手。他放手并不是像扫罗那样放手。约柜以前在以利两个儿子手中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到处抬着约柜，结果呢在战场上失败，约柜脱离他们的手就大显荣耀。后来约柜再抬回来，到了扫罗的时代，扫罗也没有去摸约柜，他根本就不关心约柜，甚至被遗忘了。可是当大卫的时代，他也不去抓住约柜，但是他关心约柜，他要约柜进入安息之所，他愿意跟随主，他愿意这样求问神，他愿意等候神。他每一次有征战，他就去求问神，神回答他，他才去做。他要为神建造圣殿，也没有自己发火热就去做，他求问神，神说不能做，他就接受。你知道要听见神说不要建圣殿，很不容易听见这个声音，你晓不晓得？今天很少传道人听得见这种声音，你懂我意思吗？可能传道人比较容易听见说有多少人走向灭亡，要去传福音，如果神说这个工作不是你的，不关你的事，哎呀，很少人能听这个声音。如果你说你听了这个声音，人家可能会说你懒惰。大卫就是一直跟随主，他能听见这样的声音，尤其对大卫那种人，他全心就是要见到神的约柜。我相信当他祷告说要见到神的约柜的时候，他已经私底下预备了一些东西。当神说你不可以见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很失望。这样的人能听见这种声音，那是很准确的声音了，不是吗？因为他满心要为神见到，可是他没有因此就觉得说妈妈算了吧，没有。神既然不让他见到，他就尽他所能的，我相信他也问神，那我做其他事可以不可以。 神只是不让他动手建造而已。大卫就把所有除了建造以外所有的事都他自己做了，给殿预备材料，给殿指定了建殿的地方，借着神给他的恩赐，他做了诗歌，将来在圣殿里面要用的。他为圣殿排了班次，除了动手建殿以外，什么他都做了。这就是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大卫全心就为了要让神寻得居所，他把他一切的苦难都汇集在这件事上，说我所受的一切苦难都为了这个目的。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么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真的受很多苦难，神为了能得到大卫这个人，我相信当扫罗失败的时候，神是这样说话的，神说这一次我要做一个不同的事，这一次我要成功，这一次我要拣选一个不同的人。他就去找到一个跟扫罗当年被拣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的人，在家族中被轻看，一个小小的孩子大卫。主没有做很多的事情，主把一个小小的东西放在他里面，不像扫罗的时候，扫罗的时候他一瘦高，神是把他的大能的性情放在他身上，这一次神没有这样做，高了大卫以后，神把一个东西放在他里面，那个东西让大卫受了十几年的苦难，可是那就是神要做的事。当那些苦难结束的时候，大卫登上王位，那里有一个神的君王站在那里，那里有一个神真实的器皿，能够扛抬约柜的器皿站在那里。他不是完全人，他又有失败，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人把临到扫罗的东西称为恩赐，把临到大卫的东西称为产业，那不一样。恩赐你立刻可以用，产业是要经营的，是像种子一样要长大的。然后在大卫的时代，那个约柜就名副其实叫做有能力的约柜。大卫从来你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他把约柜抬出来在那里支持他，从来没有。大卫把约柜放在他的帐幕里面，可是在大卫的时代，约柜叫做有能力的约柜。怪不得许多年以后，当神的百姓在大卫王之后，神的百姓又走下坡以后，神借着他的先知预言，神要做的重建的工作、复兴的工作是这样说的，说我要回来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他没有要重建摩西的帐幕，没有要重建所罗门的圣殿，他说他要重建，神说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的经文，我这些讲义都写了，你自己可以回去翻。我用后面一点时间很简单的提到什么叫恢复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第一，恢复神的同在。每一次你看见教会有不足的地方，你第一件事都应该寻求的是约柜。大卫没有去寻找会幕，会幕看起来比约柜丰富多了，无论金银宝石或者样子大小各方面都比较多。如果今天我们来讲教会建造，我们有更丰富的东西可以讲，如果只讲神的同在就单调一点。可是那是建造的核心，那是建造的根基。我再一次讲，在大卫的时代，因着神的百姓让约柜被掳去，后来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但是大卫没有去找会幕。大卫一生很少到会幕那里去，他把约柜赢回来，他的中心放在约柜上面。他知道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可是新的时代他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回去研究会幕的东西，是要持守住约柜。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时代，会遇见一些情况，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像大卫所做的站住， 持守住约柜，持守住神的同在。第二，当大卫把约柜迎进他所预备的帐幕的时候，圣经没有讲说他预备的帐幕里面也有幔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摩西的会幕最要紧的一个东西就是有那个幔子，厚厚的隔着，要表明那个是最至圣的所在。可是显然大卫预备的帐幕不是这样，约柜放在那边，圣经常常说大卫就进到会幕，就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也不应该坐在那里，他不是大祭司，他不应该进去。换了别人早被神击杀了。可是那里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守律法，其实他是守全律法，他守住律法最核心的东西。因为守律法是从里面的，割礼是里面的。那里有一个人，他里面受了割礼，他是一个真实顺服神的人，所以他进到神的面前，神所定规的那个击杀的律没有办法用在他身上。他坐在那边，他就与神同在。不但这样，大卫为约柜预备唱诗班，充满了喜乐，在那里赞美。这是跟摩西的会幕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神要恢复的，恢复神的同在，恢复喜乐跟赞美。还有最后一点，神要恢复大会的聚集，就是神的百姓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聚集在一起追求神。我相信我们应该看重教会的聚会，这是神要恢复的事情。历世历代的恢复都是这样恢复的，神真实伟大的工作都是彰显在教会里面，因为那是他建造的主要的核心。我记得我刚开始在罗东服事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讲135晚上我们定规的聚会，好几次我坐在那，我没有从来没有跟我太太讲，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好几次坐在那里。当那一天人不多的时候，虽然我尽量让我里面有荣光，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思想进来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就这几个人，那几个人听我讲到，他们应该听了很多遍了。当然我每一次都讲不一样的，可是应该已经很有根基了。外面还有那么多没有信主的，我不是应该去探访吗？我相信今天有的传道人一有这种念头，他们就会把聚会改组，然后停掉，或者是做别的事，所以要去探访。有的人甚至因此成功写了一些书，教导别人也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我仰望主，主没有要我做这些事，很难了解。可是我还是没有，我可以很轻易这样做决定，可是主没有要我做这些事，我还是好好乖乖来带领聚会。有其他的时间我去探访那个附近的村子，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去传福音过。可是以后我知道主做什么，一定要在那里建立一个能够追求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中间渴慕的人来可以得到祝福，你以为这是很小的事吗？不要觉得这是很小的事，不要觉得这是很小的事，弟兄姊妹。这有赖于我们大家一起来持守，一起来往前，让这里继续的神的百姓有渴慕的人来，可以在这里遇见基督。我们可以使这个失去的，可以，这个不可能靠我一个人持守的。我很清楚告诉你，如果靠我一个人持守，我们就要重新来。我相信这是神要恢复的事情之一。我晓得我讲的很不完全，侍奉的道路当然不可能在一个小时里面讲完，可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明白内在生活是一种侍奉的道路。今天神的教会需要再有人起来这样扛抬神的约柜，让约柜带领我们往前去，让我们真实从心里面说，耶和华，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然后看神怎么做，跟在后面。当我们放手的时候，神就能够更多的做工。
请唱颂赞诗选266首，颂赞诗选266首。